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你在基督里面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把永生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嘴，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手和脚，让我们全人都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借助今天，主啊，你借助摩西来教导我们一些功课。主啊，我们知道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到呢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就是他是看顾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中心呢，就是神借着不同的人和成长环境来看顾以色列拯救者摩西的前40年，显明神是眷顾以色列并知道子民的苦情的神，使我们真正能认识神是看顾拣选教会领袖和信徒信守承诺的神。所以呢，我们应该经历神虽然有很多天灾人祸很多的罪性的软弱，我们只要呼求，我们就必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就得蒙看顾和保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二章的25节好吗？这些经文很重要。来，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真的是这句经文盼望今天能够对我们说出他的信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很多时候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发生，对不对？什么事情呢？特别是灾难，很多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可不可靠？例如呢，我曾经在就是听到一些朋友近一段时间说，听说如果在加拿大你去保险公司，私营的保险公司你去投保，对不对？然后你如果投保之后去到国外，然后碰到什么这个疫情啊，或者是冠状病毒的事情，如果得了这个，他会不会赔你呢？他会不会保这个事情呢？他就告诉你，我不会保这个因为那个太大风险了，是吧一般不会说其他可以保，但这个事情他保不了。还有呢，你去有一些人喜欢，我们一些常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喜欢去怎么做冒险运动，例如爬那个山，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种是去滑冰，是吧？去滑雪，你知道吗？在温哥华这边，你去滑雪的时候你要购票，对不对？你购票之后，票的那些其实你买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受伤了或干嘛的，有生命危险的话，滑雪场会不会赔呢？对吧？所以呢，我们说滑雪场也不会对你赔偿。还有很多人受伤了去找赔偿，但是去法院是告不到他，为什么？因为你的签了这个，你买这个就等于签了生死状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不怕，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保障，你也觉得你要去做。所以呢，今天其实很多时候，今天的政府今天的机构、个人，所有一切都会怎么样，都会改变，是吧？就是他可以答应你好好的，我 promise，我可以是跟你说，哎，我就跟你承诺，但是一到事情发生之后呢，怎么样，就会改变。哪怕是你最爱你的父母，还有你的亲戚好友，尤其是患难之交，有时候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怎么样，也不能来帮你，也不能来保证，就是可以来看顾你，你知道吗？所以人力不可发生的天灾人祸，还有重大的各样的意外的事故，没有100%的看顾和保证。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里面呢，就是看到我们很熟悉又很陌生的一个历史故事，就是摩西的故事，对不对？当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距离我们3500年前，这个摩西他之前的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是也是亘古不变的一些规律？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大家刚才念过的圣经我们看到讲到大纲，你要对照我上面的那个讲到大纲呢来看到它的结构，你就很清楚上帝的设定他的话语是有规律的，是有规律的。 啊，盼望大家好好的来对照这个文字和 PPT， 我们一起来进入古埃及啊，古埃及。那呢，我呢就先把这个故事呢，从摩西的出生到逃亡到米甸旷野的40年一笔带过，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好不好？啊 ，OK。那首先我们看到，在距今3500年前，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雅各，对不对？那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利未，对吧？那他们呢，或者是怎么样下到埃及来的呢？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12个兄弟啊，他们就几个兄弟，十几个就把约瑟卖到了埃及。那约瑟来到埃及就怎么样，受尽苦难，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异梦，告诉他你要去拯救他们。所以呢，就埃及就发生饥荒，整个的一个那个地区都发生了饥荒。那他那个雅各的他那些就没办法生活，因为饥荒来了嘛。所以他就带领怎么样，75口人就怎么样，就下到了哪里，下到埃及去避难。结果呢，他们就在那里就定居下来。就过了400多年之后，约瑟死了，对不对？400年之后，那么埃及人就不再认识约瑟了。于是就开始把雅各的后代怎么样拿来当奴隶，拿来当奴隶。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怎么样，很苦不堪言的。甚至于这个埃及的法老呢，他说我要杀害所有的这些男孩，杀害所有的男孩。结果上帝派了哪个人出来呢？派了两个接生婆，是不是？还记得吗？这两个接生婆是谁呢？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普阿。那么他们就顺服神，不顺从这个啊，这个掌权者埃及法老，就为神呢就拣选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存留了余种。但是你知道吗？法老还不放过，他还是煽动所有的埃及人怎么样，一定要消灭神子民的后代啊。那么呢，就要把他们的男孩丢在那个尼罗河去淹死。所以遇到这种恐怖的这种的情形，我们说这种是人祸，对不对？人祸。这种灾难临到了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去拯救呢？所以呢，啊，这个12个支派里面，那个有一个利未支派家的一个人，他就怎么样？他就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那个女子呢，怎么样？就怀孕，怀孕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啊，但是生下的儿子不能够养啊，一养就会杀头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就一定要把他扔入到尼罗河啊，啊，但是这个利未人怎么样呢？他看到他的那个孩子长得特别的美好，我们说那里是说俊美，俊美的意思说在神眼中看着是好的，是不是啊？看着很美，这个孩子我不能消灭他呀，我不能让他生命受到危险的，我要把他怎么样，我要冒着生命危险藏他3个月。结果藏了3个月之后呢，埃及人怎么样，一定会发现这个事情的啊。所以我相信呢，第8天他们帮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受了割礼，受了割礼，然后就怎么样，把这孩子准备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了一个篮子，那个竹篮的意思就是方舟，我们说跟挪亚方舟那个字是一样的 ark， 就把这个孩子就放进方舟里头，外面就抹了好多的柏油啊、沥青啊，然后把它封起来，把它封起来，就利未人就把很舍不得把它放在尼罗河的那个红色的那些芦苇当中。那个红色的意思放在那个尼罗河的红色当中啊，这个放在一个红色当中，这个叫红色的意思，芦笛就是红色的意思。那放在那里呢怎么样，男孩就开始在水上就飘着，可是男孩的姐姐呢怎么样啊，男孩的姐姐就远远的站着，要知道要看顾这个男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恰好此时怎么样，恰好此时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们来河边洗澡是很神圣的，就像说在河里一洗啊，很神圣，他们就觉得洗澡是一件就是仪式哈。他们来这里来洁净，他很多使女们也在河边走来走去，结果呢他突然看见这个芦苇当中这红色的那个记号里面，那个红色的里面呢有一个方舟，有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呢怎么样，他就说叫他的使女把他取来，结果他一打开，哇，一打开就释放了这个方舟，释放了这个篮子，就看见那个男孩，哇，一看那男孩，哇，哭起来了， 哭起来之后怎么样？哇，突然之间这个法老的女儿就产生一种怜悯的心，她就这个法老女儿怎么样？她说：“哎呀，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啊！为什么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呢？因为他身上受了什么割礼，他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怎么明知道是希伯来人，法老说你们要扔到河里面去，反而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救上来，打开要救他。”哇，这是冒生命的危险。结果呢，这个啊，他的姐姐，这个男孩的姐姐怎么样，就出来了，大胆的上去告诉那个法老的女儿说：“哎，我为你在希伯来当中妇女当中选一个人来为你喂奶好不好啊，当保姆好不好啊，当奶妈好不好，我为你养他这孩子。”于是法老女儿竟然是同意了这个事情。于是那个童女就刚好去叫了谁呢，就叫了这个男孩的妈妈，这姐姐的这个兄妹的那个妈妈来，刚好叫那个母亲来。而那个母亲来了之后呢，法老女儿就对她说什么，她说什么，她说：“你把这孩子带去，一定要我为我好好的喂养他，我会给你工资的。”哇，这个女人把这个男孩竟然送给了她的母亲，然后她母亲竟然可以免费得到工资，可以帮她喂养这个孩子，对不对啊？真是很凑巧啊，对不对？好了，之后怎么样呢？之后时光如水，很快过去了，孩子大概长到可能断奶了，大概五六岁吧，对不对？断奶了，断奶了之后呢，这个妇人就是这个男孩的母亲就把这个男孩就带到法老女儿的去那去，因为这个监护权到了这个年龄就要怎么样，就要转给这个法老的女儿。所以呢，这样这个希伯来的男孩呢就成了谁的儿子呢？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了。他给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叫摩西。这个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是从水里拉出来啊，拉出来啊，他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OK， 你看法老说这是他救上来的孩子，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了。你看在那个使徒行传呢里面说的，说摩西结果长大之后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很有才能，很有才能。 OK，好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哈，啊，摩西就怎么样，长大了，成熟了，啊，然后强壮起来，很强壮了啊，年轻人了。他呢，小时候一直跟希伯来人住在一块儿，那现在呢，他就很想回到那个童年的生活的那里面去，对不对？他经常有时候回去怎么样？他看见一些事情发生了，看见什么事呢？他看见这个希伯来人的兄弟受苦受难，受苦受难，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怎么样，就打他的兄弟希伯来人，差点就打死了。那他里面摩西就充满了这种正义感，就不能见死不救，对不对？他左右看看看没人，哎呀，一下子把那埃及人打死了。你看，就像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样，他竟然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了。所以呢，他看见没人，就把他的尸体就埋在哪里？埋在沙子里面，埋在沙子里面。有没有人知道呢？啊，我相信就是那个被他救的人知道，是吧 ？OK， 那第二天呢，摩西又去，觉得哎呀，我帮你们这个伸冤报仇，你们应该对我好一点呢。结果发现两个兄弟希伯来人在那打架，那个凶恶的人就也像那个埃及人打那个希伯来人一样的打他兄弟。那个摩西就很受不了了，他就问他，他就说：“你为什么打你的邻舍呢？你为什么打你的同胞呢？”啊，结果他们这种内斗就产生了一种的什么争吵。结果这个被欺负的同伴，这个恶人先告状，他说什么？他说：“谁让你来做我们的长官？谁让你来做我们的法官呢？啊，你怎么可以 judge 我们呢？难道你要像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OK， 这里看到摩西，哇！谁知道我救了他，怎么突然就传出去了？我竟然杀人了！哇，这个事情竟然被人家知道了，我！哇，这摩西很恐惧，很恐惧，怎么样？然后就感到害怕，心里很敬畏，就是害怕的意思。哎呀，这事被人知道了，法老也怎么样？法老听说了这件事情，他要杀摩西。他为什么要杀摩西呢？他不是王子吗？但是摩西实际上是法老女儿的。什么孩子养子，现在可能那个摩西很有才能啊， 对不对？很有才能，可能什么？可能会继承这个法老的位置啊。你知道他这个法老的女儿，他可能这个王权由他们两个来看看以后谁来做真正的哈两个人。这个法老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趁机就要杀摩西。这个摩西留下破口了，对不对？好了，摩西赶紧怎么样？赶紧就逃难了，对吧？赶紧逃难，逃啊逃，逃啊逃，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逃啊，逃到了旷野的这个一个米甸。米甸那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争斗的意思。哇，他又跑到一个争斗的地方哈，旷野哈，旷野争斗。哦，原来这个米甸是什么人呢？米甸是谁的后代呢？米甸就是亚伯拉罕的萨拉死了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叫什么名字？叫基土拉，是基土拉的后代，对吧？就阿拉伯人的什么祖先，阿拉伯人祖先。然后就累得，他就跑到米甸，就坐在那个井旁，哎呀，累得半死，累得半死。刚好怎么样？刚好这个祭司米甸的祭司那个女儿，七个女儿啊，七个女儿很好，刚好七个，七个女儿来怎么样？来打水，来喂他的羊，七个女儿来放他的羊哈，喂养群羊。结果这个七个女儿来了，哎呀，在那里想喝水，把水打满了。结果有些凶恶的牧羊人又来欺负这些七个女儿哈，然后就让他们不喝水。摩西又来了，摩西又很气愤，他又义愤填膺。然后起来就什么，把那个牧羊人赶走了，帮这七个女儿怎么样，喂了他们的群羊。哇，这七个女儿回家之后呢，啊，就讲起这个事情，跟他的父亲刘尔啊讲起这个事情。他父亲说，哎，你们平常都是来的回来那么迟，肯定总是受人欺负啊，回来这么迟，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啊，回来为什么这么早呢？他说，哎，他们就说，哎呀，有一个埃及人呢，你看。有一个埃及人，不是希伯来人，有一个埃及人怎么样，他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记住，我们这个救我们脱离，这个就是拿撒勒那个字是啊，救拯救的意思，就是拿撒勒那个 Nazareth 那个名字的意思，拯救了啊，脱离了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喂养了什么群羊。你看到吗？ OK， 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啊，这样的告诉他的那个怎么样，他的那个刘尔就说什么话呢？他说什么？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丢弃他撇弃他？你赶快叫他们来吃饭呢，叫他们来吃饭吗？ OK， 所以呢我们说摩西怎么样，后来就甘心心甘情愿跟那位刘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朋友，就甘心与上帝的朋友在一块居住啊，心甘情愿地跟上帝的朋友一起同住。他还把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叫希伯拉，就是鸟儿的意思，飞鸟的意思，可爱的鸟儿哈。把这个希伯拉给了摩西做妻子，结果希伯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格顺。格顺的意思是寄居者的意思。摩西说，哎呀，我从埃及逃出来寄居在米甸，所以我成了一个寄居者，住帐篷的人啊。你看，他就纪念这个事情。可是呢，日子如流水，摩西娶了一个心爱的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故事就到此怎么样，完美结束了，是不是这样？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啊！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可是摩西是脱离了灾难，娶到了妻子，在那里放羊，过上了这个安静的隐居的生活。但是他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埃及的法老那边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却在罪恶的奴役之下，在这个法老就代表着撒旦的势力之下呻吟呻吟，痛苦大声的哀嚎，他们的呼求的声音啊，不断的往上传，传到了上帝的面前，他们期盼有人来救他们，有人救他们。所以你知道吗，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他就回想什么，上帝就想起，不是想起，是纪念他跟谁所立的约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一直纪念着我们。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句话，二十五节，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再次的回顾了一下，这个故事很动人， 也是很惊险的。摩西没有死，对不对？摩西保存了啊，所以一直在旷野里面待着。所以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他知道他的子民什么情况。所以透过故事我们记住了这个历史事件，我们接下来看看有什么教训。来看看第一个啊教训。在讲教训之前呢，最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的诗歌是247首。啊，然后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带着这样一个故事，带着这样一个历史的回顾，哈、啊，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天父必看顾我》。好，大家都有歌词了哈，有歌词了。
我心靠主，不论我在何处，或在陆地，或在大海中途，每日所遇，全仰望主，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我心靠主，神主必看顾我，活在荒山，活在怒海狂波，主赐红恩，天父尚且看顾，天口飞鹰，他也指引归途。我梦中爱，恩感丰富，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我心靠主，我心靠主。
我相信呢，神他是看顾摩西的神，他也是眷顾以色列人的神。我们常常知道神不会不顾我们的苦，他时常的体贴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以下呢有四个原则。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摩西的这个前40年告诉我们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是我那里有个对称结构叫 A 和次 A， 就是1到4节对应21到25节，是神看顾并知道我们的一切。神看顾并知道我们的一切。好了，我们来想想，是谁叫利未人娶了利未人呢？结果都是一种纯正的婚姻，对不对？啊，纯正的婚姻没有娶外邦人。为什么是利未人呢？为什么要选利未人呢来生下这个摩西呢？
摩西是祭司。
对了，摩西以后要成为大祭司，他要成为以色列跟神的中保，要领受律法，要建立会幕的献祭体系，必须要什么人？利未人。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对不对？还没有分12支派，但是此刻就拣选了利未人。利未人只有以神为产业，他不能够分产业的，他只能在圣殿里服侍。所以利未人选择就是要摩西以后要承担这个职分。你看神早就知道了，是什么人叫他父母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保住这个孩子呢？对吧？还要按照挪亚造方舟的方式，这个方舟，哎，然后把摩西放在里面，对不对？ 啊，然后又叫摩西的姐姐去看顾这个摩西，远远的站着看顾摩西会怎么样，跟神看顾是不是一样？神就要看顾他的苦情，他的姐姐也在那里看着这个男孩子到底会怎么样。结果他呢怎么样，神不但看过摩西的出生，还看过他以后将要发生杀人案，将要发生逃到旷野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对称一下，到21到25节，你看对称下来，这个摩西怎么样，神看过摩西，又叫祭司的女儿，你看前面是叫法老的女儿，对不对？法老的女儿来救他，现在又突然派祭司的七个女儿又出来怎么样，把摩西带到他的父亲那里去了。有没有发现这个对称结构？然后就发生嫁给他，就生儿育女，是不是生养众多啊？然后生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又怎么样，又等到埃及王死了，摩西怎么样又要去解救这个以色列的子民。是这个法老公主说我把你从水里拉出来，那里就说他的女儿怎么样，他帮他的女儿去打水，去喂养那个羊群。后来这个祭司又把他带在家里给他饭吃，有没有这回事？这都是喂养，都是看顾。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埃及王死了，神就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看顾以色列人。他知道，他认识他的子民被奴役，他认识这些子民在受苦。如果神不看顾，不认识以色列人，不救这个摩西，那主耶稣以后怎么能够降生在以色列呢？是不是？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神必看顾并知道我们的什么一切。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出生，我们的长大，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找对象，我们建立家庭，我们的生老病死，包括今天的所有，我们处在一个疫情当中，神知不知道？知道吗？现在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快到末世的时候了。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瘟疫和饥荒，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不是饥荒，可能是灵性的饥荒，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但有外来的传染病的危险，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侥幸，还有一些恐惧，有没有？我们还有痛苦，我们还有自己对付自己。我们有没有哀求神呢？像以色列人一样受尽苦难，被埃及给逼迫的那样，他们怎么样呼求神？神听见没有？我们知道我们有苦，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像摩西一样，他知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有神保守他呢？可能他都没想过，他都没想过，对不对？我们一样，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没想过我以后会怎么样。但是神看不看过我们？他一定眷顾我们，因为他认识我们。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他认得你，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是不是？你无论到哪里，你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装备好，我们都要准备好。主啊，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所以你活着这么好，你为什么怕呢？因为你不知道神是看顾你和知道你一切的神，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从罪恶和撒旦的奴役中出来，我们当怎么样？我们当像以色列一样呼求，呼求的时候他就兴起他的领袖，兴起那些人来做拯救的工作，是这样吗？ OK， 因为他看过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使徒行传的第7章14到21节，重新的斯提凡受难的时候，殉道的时候，重新把这个摩西的事情又讲了一遍，是不是？又讲了一遍。他讲的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一样的，是吧？是一样的，是一样的。OK， 好，我们看到，来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人来怜悯我们，并且照顾我们。他眷顾我们，就是用人来怜悯我们，用人来照顾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对称的结构 ，B 和次 B， 就是第5到9节和对应16到21节。我们来回想一下。刚才法老的女儿和使女们恰好就来到河边来洗澡，对不对？然后神叫他看见了，恰好看见那个小方舟，是吧？怎么看得到？到处是植物，怎么看得到？对不对？ 他刚好就恰好打开那个小方舟的盖，然后就看见了这个孩子受了割礼，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怜悯的心。哇，你看这个敌人的孩子能救吗？明知道是敌人的孩子还怜悯他，并且接受了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啊，米利暗来建议他去找一个奶妈，刚好找到的就是他的母亲，是不是？这个母亲就可以奶这个孩子，建立感情，并且为他们祷告，带他们敬畏神。这些是谁做的呢？你看到16到21节，看16到21节，又发生什么事？摩西逃难，发生杀人案了，他就逃，无依无靠，碰见了祭司的七个女儿，刚好七个女儿要告诉父亲，然后祭司又说：“哎呀，你们不要撇弃他，把他带到家里来照顾他，怜悯他。”一个陌生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人都不认识，竟然这个祭司愿意应对这个事情，怎么样？我跟他一起，让这个摩西有个好的生活，照顾他，还把自己的女儿怎么样，嫁给了他。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再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我有贵人相助，有没有这话？贵人相助，哎呀，这个我又遇见一个贵人，真是这个世界好多贵人呢，我们就会对那个贵人很感谢，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摩西是神招的人，所以所有都不是贵人，是不是？真正的贵人是谁呢？在背后的那位帮，借助人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的，他要使人帮助你就使人帮助你，他不让人帮助你就不能让人帮助你。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国外的时候，我记得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人生地不熟，我又后来去到多伦多的时候，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也人生地不熟，是这样吗？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国外，我们会是有谁帮助你呢？请问有谁帮助你？请问有谁来安慰你？请问有谁陪伴你？还有没有谁给你一口饭吃？还有没有你找不到住处，有人为你找？还有你肚子饿了，有人来给你饭吃？来给你饭吃。有时候你点小事情，弟兄姐妹都来帮助你。你找不到工作，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你找到了工作，是不是？然后呢，你有很多的困难，教会就是你的家，弟兄姐妹就无偿的帮助你，难道这是贵人吗？这是贵人帮助你吗？不是。当你得到一份工作，得到了一个，找到了对象，找到了安居的环境之后，你是不是忘记了是谁给你今天的日子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向那个人撇弃摩西。摩西说，你那个刘尔说，你不要跟他女儿说，不要撇弃摩西，你要怜悯他们，对不对？那是从神来的，虽然他是外邦人的祭司，但是神照样的使用这样的祭司来帮助摩西，对不对？所以今天到底谁在怜悯你呢？到底谁在帮助照顾我们呢？是人吗？不是，是背后那个借着人怜悯和照顾我们的神，对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恩负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被他保守是因为基督，是因为他为你去死。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到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什么？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什么？3个月，不怕亡命。这里有个字叫做因着什么？因着信。你相信的话，神就借着人来怜悯你，并且照顾你。所以今天疫情来了，你怕不怕？你相信不相信？你如果真的有这回事，哪怕是说真的是有这回事，有没有神会差遣使者来帮助你？一定会的，你不要担心。我随时走在路上，我都知道，我透过祷告了，我也注意自己预防了，我也注意警醒自己了。我相信神必定叫人来帮助你。我有一天我在多伦多得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个医疗卡，我在多伦多得了一场病，变得很严重，我就发高烧，就烧成简直就是人就是要死了。 我就跟太太祷告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无依无靠怎么办呢？我们去到那个诊所那里，他们说你没有在我们这里登记不能医治。我们就祷告之后，那个医生突然出来就帮助我们，对不对？就突然帮助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竟然主动的把医生介绍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接受治疗。所以你要相信，你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神知道你的苦情，你只要呼求神就能救你。好了，这是第二个原则，神会透过人来怜悯和帮助你。再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啊，下一页第三个原则是神使我们蒙福也使我们遭难。我们看到西和次西第十节对应第十五节，大家看到上面的那个单章哈。当摩西渐渐长大的时候，成了权倾朝野的法老的女儿和孩子，对吧？得到了至高的地位、权力和荣华富贵。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竟然可以住进皇宫当王子，对于一个被灭种的孩子来说，转眼就成了埃及的王子，有可能登上皇帝的宝座、法老的宝座。有谁有这样的福气？大不大？福气大不大？大呀，大得不得了啊！啊！但是十五节对应下来，你看十五节，十五节说什么呢？因为他好打抱不平，英雄气概，就犯下了什么大错，一下从他的埃及的宝座蹦掉下来，啊，摔了个半死，结果怎么样？带来杀身之祸，还要成为一个逃亡的人，到处要避开这个法老，要杀他，要追杀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是蒙福的，对不对？他也会遭难，会被人出卖。所以感谢主，我们可能出身高贵啊，有钱人，或者是怎么样，哎呀，后来我们又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学者，头上不小心戴了一顶博士帽，是不是啊？很多荣誉，还有毕业名牌大学，然后呢就分下来又分了一个著名的公司啊，这个国这个世界五十强，哎呀，很厉害的一个公司，对不对？哎呀，又有人是拿了诺贝尔奖，哎，一不小心拿了个诺贝尔奖，啊，家庭又幸福，有儿有女，有车有房，这是谁的赐福呢？今天我们有房子住，好不好？感谢神，你是不是神的祝福赐福？但是有一天患难突然来到，一切都失去了，你就变成个穷光蛋，一无所有，甚至还流浪，失去祝福。今天疫情来了，突然之间有人就，哎呀，又不能聚会了，不能出去买东西了，不能逛商场了，宅在家里面，然后宅久了呢，又就觉得哎呀，好闷呐，好不舒服啊，怎么就会没有那种的快乐的生活呢？有人甚至还一不小心真的得了肺炎，得了肺炎之后住进了医院，谁在乎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是为着蒙福开心呢，还是说我们为着灾难来而抱怨呢？我敢说啊，很多人会怎么样？很多人会因为这场的灾难会怨恨离开神，会不会？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悔改认罪，更加的委身神。灾难使人离弃神，灾难也使我们怎么样？依靠神，是这样吗？所以你要相信，无论是黑暗，无论是光明，无论是灾难，还是无论是顺境，上帝都是那位上帝，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我们的心应该说，像那个约伯说什么？收取的也是你，对不对？赐福的也是你，是这样吗？ OK， 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无论灾难，无论是蒙福，都要悔改认罪，归向基督，就能永远蒙福。 OK， 好，最后一个原则，我们看最后一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是神使我们经历人性的善和恶。我们来对称一下低和次低啊，这个原则是哈啊，一到十一到十二节对应到十三到十四节。好了，我们回顾一下，刚才神让摩西从小就跟奶妈母亲生活在一起，是吧？然后他有一颗爱子民的心，神让他有正义的心，有正直公义的心，看见恶事就起来打抱不平，看见恶人欺负自己的兄弟姐妹就起来打抱不平，是这样吗？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正义之心？有没有？ 我们都很喜欢正义，我们都说这个事情不公平，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跟摩西是一样，对不对？是一样的吗？看见有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哎呀，都不能聚会了，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什么？我们很难受。其实教会为什么不能聚会了？对不对？有时候教会被逼迫，被政府或者是被他说勒令他停止聚会，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的心都会很难受。但是记住，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千万不要用你的那个时候我的怒气去做成这个事情，结果犯下了大错。好了，十三到十四节说，对应正义之心、英雄主义，就是善的极端表现。虽然你打抱不平、血气冲动、血气方刚，但是呢，你救了那个人，可能有一天出来怎么样？出卖你，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他们不让你做他的领袖，他们不想你来 judge 他。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使我们经历人性的善与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他是眷顾你的神。好了，我呢年轻也很冲动，我曾经呢很年轻的时候我也很骄傲，情欲也很重，我常常以为觉得我做的觉得对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去做，结果我呢常常在家里面在外面在学校我就用圣经就跟人家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你错了他错了，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得罪了好多的人。好不好呢？好不好？正义之心好不好？没有错，是吧，弟兄姐妹？指出人的罪是没错，但是呢，你不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时机。这个摩西就是这样的，他很冲动，他好不好？他是不是个好人？是不是？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但是人性可不可靠？人性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是个普遍的真理。神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靠什么呢？你不要依靠人的势力，不要依靠人的才能，乃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经历的这个人，不管他是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好，反正人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今年疫情来了，你看到那个微信上到处发信息的，你有没有发一篇真正鼓励别人让他找到希望的信息？但是我们一看见信息一多，哇，这里又出了一桩，哦，那里又来了一事，哇，那里又有一个案例，哦，这里又怎么样，哎，UBC 现在也有了，啊，怎么办？我心里怎么样？很恐惧，我越看我就越害怕，我越看我就越觉得难受，我整天都活在恐惧中。弟兄姐妹，这样是怎么样？你虽然知道这些事情，对你有帮助吗？我们应该要知道人性是不可靠的，我们应该要把神的事情发上去鼓励他们，对不对？我盼望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最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你看，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11章26到27节，来，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早就要仰望耶稣基督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就是以色列跟上帝之间的中保，他是大祭司，预表着基督。所以呢，摩西效法谁呢？效法基督。我相信他去到米甸的时候想了很多很多，想通了，他知道不能靠自己救以色列人，他很想做领袖。后来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去到埃及救我的百姓，摩西说什么？我拙口笨舌，我话都不会说，三番四次推却导致神都发怒了，还是不去。他谦卑的过分了，但是他确实是好像就想通了，就决定不管这个事情了。我们越软弱，神会不会不看过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无论我们一生或我们的服事信仰，千万不要寄托在人的身上。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说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为他们去死，然后叫他们相信的人不至灭亡，乃得永生。神让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姐姐、祭司的女儿和祭司们，然后收养，然后拯救，然后怜悯，然后照顾他，既蒙福也遭难。在这事态变来变去不稳定的时候，人心诡诈的这个世界里面，磨练我们，塑造一个什么人？塑造一个什么人？合神心意的人，像基督一样的人，对吗？所以为了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些。有我们如果不经历，我们抱怨，我们放弃，我们自暴自弃，那就不能够被神来使用。 OK， 所以我们要完成伟大的使命，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一定在苦难中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他使我们真正被塑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在天灾人祸自己的问题中，我们怎样去经历神呢？弟兄姐妹，我们怎样经历呢？我们的苦难可能会叫我们软弱，可能会叫我们灰心，甚至于叫我们离开神，但是我们学会呼求神。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床上想睡觉的时候，我祷告，突然一股力量临到我身上，我就开始哭。我就想到这个世界好多的灵魂啊，好多的人竟然胆怯到退缩呀、啊！我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简直就是没有力量再走下去了。我随时出门都可能感觉到恐惧。我哭啊哭，我说主啊，求你救这些人。我不算什么，我虽然害怕，我是个软弱的人，但是求你真的怜悯这些人，看顾他们，眷顾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没有爱心的，但那一刻我充满着一种的力量，我要去爱他们，我要为他们代祷，因为他们的生命在你手中。所以世上的人一定会离开的，但是主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呢啊，我们要好好的啊去读啊，好好的去读啊。所以啊，这个保罗呢曾经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什么？来，我们念一下：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23-27节，配合我们今天摩西的这样一个的历史的这样一个经历，前40年，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是真正看顾并知道我们一切的神，这是我们的中心。四个原则里面，第二个是神要借助人去怜悯照顾我们，第三个他要使我们蒙福也遭患难 OK， 第四个神使我们经历人的善与恶，我们要认识人，我们要知道人是不可靠的。最后就回到第一点，神看顾并且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彻底的相信这位神。就像摩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神却让他一步一步经历神，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一个信心，你要对自己说，神是看顾认识我的神。对自己说，神是看顾认识我的神。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还是天父必看顾我。我们再来唱一次247首。
我心靠主，不论我在何处，或在陆地，或在大海中途，每日所遇，全仰望主，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主必看顾我，我在荒 赐厚恩，使我安稳，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耶利玫瑰，耶利玫瑰天父尚且看顾，天空飞鹰他也指引归途，我蒙主爱恩感丰富，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我心靠，我心靠主神处处看顾我，我在荒山我在怒海狂波，主赐厚恩使我安稳，慈悲天父必常看顾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主啊，借着摩西的前40年，主啊，我们看出你在眷顾你的百姓，并且透过眷顾你的百姓，要呼召一位领袖带领他们，拯救他们脱离这种奴役。我们今天同样是来到基督面前，基督被选为我们的领袖，选为教会的领袖，就是要把我们拯救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脱离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灾难天灾人祸。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相信天父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绝对不会的靠着自己，靠着这个世界，我们来是主的面前说，主啊，无论这个瘟疫到处流行，主啊，我们都信靠你，我们都呼求你，求你不要丢弃你的子民。主啊，我们站立在这里为那些在疫情当中恐惧的人们祷告，我们站在这里为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他们正在更恐惧的那种的疾病的那种的恐惧当中，对这个冠状病毒的恐惧的疫情当中，那些恐惧的那些灵魂来祷告，主啊，求你救他们，只有你才知道他们的苦情，只有你才知道他们处在哪个境地。主啊，愿你使我们经历苦难，愿你使我们可以借着人来怜悯，来照顾我们，来拯救这些灵魂，来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可以知道你使我们蒙福，也使我们遭难，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经历人性的善与恶，很多人在传播谣言，很多人在制造恐怖恐慌，我们为他们流泪，我们为他们难过，但是主，你知道人性的善与恶，你知道哪些是你的百姓。主啊，因为我们宣告你就是看顾并眷顾我们一切的神，你看过我们，并且要永远认识我们。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借着这场疫情使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依靠你。凡是依靠你的人，你必救他们脱离各样的试探，不让他们遇见各样的凶恶。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心里面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心里面完全的对你确信。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三一颂，打开199首。
赞美真神王。
谢主，大家请坐。